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上周雨恩和你分享了赞美之泉 GLOW GLOW 系列的诗歌， GLOW 就是神带领我们的道路， God lead our way 的英文字母缩写。那在这个系列的专辑差遣我当中的诗歌呢，很多都是雨恩充满回忆的诗歌，这张专辑的很多诗歌都能够坚固我、坚定我的心智。无论是要继续相信天父的带领，要继续跟随天父的道路，做天父要我做的事情，继续分享关于耶稣的爱，还有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事等等，能够莫忘初衷的想起年轻时候的励志跟期待，还有对上帝的祷告，雨恩真的觉得很感恩。所以今天如果时间允许的话，还是会和大家分享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诗歌。首先要为你点播当中一首比较动感的诗歌，叫做《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首诗歌当中提到了上帝的作为，就是他所做的事情。到了副歌，讲到的是我们经历上帝的恩典之后，对上帝的爱所做出的回应，呼吁我们彼此要来传扬神的爱，愿人都能够认识神的爱。哇，雨恩觉得是相当热血的一首诗歌，一起来听听。
主，你照出天，铺开大地，要坐在世人宝座上，公义发出，眼如光辉，你皱纹如明灯闪亮，你的旁背大有能力，你殿宇高大辉煌，普天之下万国的神，你慈爱充满全地之上，让我们起来传扬生命到万邦，让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让万民扬声向你歌唱，让我们起来传扬，传你生命到万邦，让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让主你荣耀照亮四方。
刚为你带来的是赞美之泉的《万国得知你的救恩》。圣经诗篇67篇1到2节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从这一节的经节还有刚刚的诗歌当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和努力去让人知道认识神，而是天父他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有荣耀，他光照我们，使我们能够让人看见天父的能力与慈爱。哇，这对雨恩来说也是一个提醒哦。有时候是不是就忘记了，我们不是凭着自己靠着自己的能力和经验去做很多的事情呢？我们忘记要常常祷告，求天父帮助，加添我力量，忘记了要从能力和智慧的源头去支取，结果就是慢慢的能量耗尽，灵感枯竭，非常的疲惫。在实际生活当中的具体操练呢，有很多。雨恩思想的是自己是不是真的知道，哇，这一切所做的事情都在天父的手中，他必看顾保守呢？我是每天围绕着这许许多多的事情忙碌的打转，还是一早先来到天父的面前，在祷告、读圣经、灵修当中与神相遇，在平静安稳的开始一天的行程呢？ 或是有的时候发生一些令人担忧焦虑的事情，害怕结果会无法收拾，所以就拼命的赶快找资源啊，想办法，但是却忘了先祷告，求问神该怎么做等等。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失焦的时候，愿主帮助我们。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如果你已经认识神了，有没有想到什么事情或什么情况会让你忘了要先找天父向他支取力量呢？如果你还不认识神，也很欢迎你透过祷告来邀请耶稣进入你的心中，成为你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你就可以经历到他在你生命当中奇妙的改变了。接下来要进入节目的点播，由张赞主持为工作人预备的职场充电桩，今天要点播第三集。这是一个有点严肃但是确实很重要的一题哦。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工作压力大到快崩溃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嘿，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节目当中想陪伴在职场努力奋斗的你，面对种种的挑战，让你更有方向更有力量。今天我们要面对的挑战呢，是工作压力大到快要崩溃该怎么办呢？工作压力大是亚洲国家的常态哦，各个公司有些时候好像在比赛谁的员工肝比较好，加班啊熬夜高压实在是让人的精神还有体力都快要崩溃了。在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想啊，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两种紧急程度来跟你一起思考。第一，濒临崩溃的时候请快踩刹车哦。人在快要崩溃之前是通常有感觉的，无论是在生理上面的警讯，例如说会掉头发呀，狂冒痘痘，失眠，暴饮暴食，或者极度的抑郁忧郁。所以当你知道自己已经背了太多的工作压力，太多的重担的时候，如果再多放一根稻草，你就会垮掉的那个骆驼。那么我要提醒你，什么都不用管了，请用力的踩下工作的刹车。我们都知道哦，紧急刹车呢会让车上的人很不舒服，但却能够在危急的时刻救人一命。所以同样的，紧急踩下工作的刹车是会造成很大的混乱跟影响的，但同时也能够救你一命。所以实际的做法呢，我建议你就直接先请一周的假，为自己争取呼吸的空间。这个时候呢，不用管什么假别，不管是特休、事假、病假都可以，因为最重要的是要先抽离这个环境，让自己的身体、心灵都能够恢复过来。另外啊，你也可以提提看所谓的留职停薪这样的需求给主管。目前呢，大部分的公司都有这样的选项。如果说老板上司对你这样激烈的踩刹车，甚至是冷言冷语酸言酸语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这样的公司啊也不用眷恋了，因为他根本就不关心他的员工的身心健康。这是第一种情况，比较紧急的，你已经濒临崩溃的时候，请就不要再犹豫了，赶快踩下紧急刹车，这个时候呢自保最重要了。第二种情况呢，就是你的警示灯亮起来了，那就请你分次加油。第二种情况呢，是你觉得你自己的状态不佳，如果呢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持续几个月，大概呢也会面临崩溃。那么这种情况我会称之为是油箱见空，就好像是汽车开到一半，哎呀，发现那个油箱的警示灯亮起来了，这代表呢你的车子啊也许可以再跑个好几十公里，但是呢你必须要开始加油了。这种时候我们不一定要像第一种情况采取最紧急的做法，但是我们可以分次，分好几次来为自己加油。就好像呢你进行一场长途的公路旅行，你一定也要停在一些加油站啊或休息站休息一下。分次是重要的，不用一次呢就请假一整周一个月， 但是呢，也许可以给自己一个周五的下午放个假，或者呢，去吃一点自己喜欢的甜点来慰劳自己。你会很惊讶的发现，这些小小的加油啊，居然可以带给自己非常巨大的力量。今天呢，要送给你的一句经文是在诗篇的63篇第一节，神啊，你是我的神，我要切切地寻求你，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我渴想你，我的心切慕你。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的工作压力大到快要崩溃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必须要正视自己快要崩溃的这个事实，这一点都不羞耻，这是非常勇敢的行为。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别让工作成为我们生命的全部了。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泉源。祝福你在工作压力极大的时候，能够做出勇敢而且可以照顾自己的选择。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赞美之泉 GLOW 系列拆遣我专辑的如果耶稣没有来，谢谢张赞的分享。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紧急程度，我们可以有不同的应变措施和解决方案。不知道目前的你有没有处在当中他提到的哪一个情况当中呢？有的时候啊，在各样的压力进度之下，真的会忘记要取得一个平衡，忘记照顾自己的身心灵。有的时候可能是情况难以负荷，但有的时候也可能就是我们自己过度的在意，抓得太紧了。不要硬撑，承认并接受自己是有需要调整的，接受这个事实，找人为你祷告，并且适当的做一些调整。就像张赞所说的，别让工作成为你我生命的全部，因为天父才是我们生命的活水泉源。也为正在收听的你祷告，能够在压力当中找到好的健康的疏解方式，常常能够卸下重担，重新得力。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故事是一位18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女性声乐还有钢琴演奏家。虽然她有视力的障碍，但是她却有着不一样的生命故事哦。因着爱，我从忧伤中重新弹奏，钢琴教育家帕拉斯迪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 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底下要分享的是，因着爱，我从忧伤中重新弹奏。著名的钢琴教育家普拉斯蒂的故事。普拉斯蒂是18世纪欧洲最著名的女性声乐家与钢琴演奏家。普拉斯蒂曾经在法国、英国、瑞典、奥地利、德国、匈牙利等地表演，受到盛大的欢迎。音乐才子莫扎特在1784年，莫扎特还为普拉斯蒂写第18号钢琴协奏曲。普拉斯蒂在音乐生涯迈向巅峰之际，他经过一个转折，他不再演唱，他为音乐的教育而效力。普拉斯蒂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当时的维也纳是哈布斯堡帝国的权力中心。普拉斯蒂的父亲是帝国的财务部长，他出生的时候，帝国的女王特蕾莎特别的喜欢这个小婴孩，当他的监护人。他出生不久就有得到严重的弱视，在2岁的时候，普拉斯蒂全盲。特蕾莎请国家最好的医生，维也纳大学的眼科教授伯金斯来医治普拉斯蒂。经过4年的治疗，普拉斯蒂依然看不见，他的父亲不放弃，向各处寻求医治。伯金斯教授认为这是非常罕见的疾病，叫做眼球肌肉的失调，这是没办法医治的，如果再医治下去只是增加病人的痛苦。但是普拉斯蒂的父亲认为，你如果治不好我女儿的病，你就没有权利再发表任何的意见了。他的父亲从各地请来许多的医生，2年之久，普拉斯蒂遭受了300次以上的不当的治疗，包括刮伤、电击、烫伤、针刺、抽筋、强力的按摩等等。普拉斯蒂整天都在哭泣喊叫，但是他的父亲依然相信每一个江湖郎中就是一线的希望。1769年，普拉斯蒂第一次到维也纳的奥古斯丁教堂，当他听到钢琴的声音，普拉斯蒂竟然站起来，周围的人都吓呆了，因为他们只听过这个女孩子的惨叫跟哭声，从来没有听过普拉斯蒂有这么好的声音。他的父亲才突然间明白了，无效的治疗只是女儿痛苦的延伸。他父亲明白了，对女儿最好的治疗不是江湖郎中，而是音乐。这个事情传到特蕾莎的耳中，特蕾莎下令奥地利的宫廷乐师都来到他的面前，教他弹奏、作曲、声乐。1770年，普拉斯蒂在教会献唱 Figlesi 的圣母调歌，女王特蕾莎前往聆听，听了之后，女王大为赞赏，给宫廷乐师赠予和奖金。以后的2年，普拉斯蒂的演唱持续不断。1773年，有音乐史上最佳的音乐老师之称的萨利耶罗前来教他。萨利耶里是意大利人，从小在许多的教堂听过诗歌，他把许多中古世纪的音乐都记下来了，他大脑储存的几乎像是一大间的音乐图书馆，并且他可以依着不同的音乐仔细的分类。萨利耶里在年轻的时候离开家，他到处当巡回医院的老师。萨利耶里的学生很多都很有名，例如他教过贝多芬，他教过舒伯特，他教过费伦尔，他教过瑟尼尔，他教过梅耶贝尔，他教过莫塞莱斯，还有 苏斯迈尔，他的学生都比这个老师还要有名。萨利耶里很早结婚，他有许多孩子要养，当他教贫穷的学生向来不说会用，他以收有钱学生的钱来支持他收穷苦学生的支出。萨利耶里写道，教义最大的报酬是让我有机会与音乐天赋的孩子可以在一起。萨利耶里把自己的一生当成是给学生的祝福。萨利耶里的教学是鼓励多于责备，是欣赏多于要求。萨利耶里对布拉斯蒂说道，残缺尝试完成伟大作品的前奏，你只要用心抓到音符在空间的回扬，音乐是不再受到你视盲的限制。此外他也教唱歌、钢琴与作曲。布拉斯蒂后来写道，我的老师不只教我音乐，他也教我话语与意大利语还有地理，这让我知道原来世界是那么的大，那么的有趣。音乐的学习对我最大的祝福是让我有机会遇到这么杰出的老师。布拉斯蒂他又写道，我在唱歌与弹奏的时候，我经常感到我的老师在一边认真的倾听，并且他是带着期待与了解。他的教学非常的严格，他不要我随性的作曲，而要严谨的符合和弦与对位。他不要我随意的演唱，而是注意人声与乐器的配合。他寻求学生的特殊性，看出他们的优点，他鼓励学生往那优点发挥。萨利耶里他也有创作曲，但是他不要学生练习他的创作。他有古代的音乐，找出优美的旋律，他要我反复的弹奏。他带着尊重来教导学生，他相信学生在未来会比他有更好的表现。1776年，布拉斯蒂的父亲认为女儿已经学了四年的音乐，应该可以公开的表演。萨利耶里反对，他认为布拉斯蒂将成为第一流的演唱家，因为他的歌声让心硬的人都可以感动的流下眼泪。但是伟大的音乐家是来自于伟大的心灵与神圣的情感，才能够使他唱出的音符能够孕育着生命的艺术之美。布拉斯蒂还太年轻了，音乐的天才需要成熟的生命，而不是太早的对外展示。这使得萨利耶里弃子，由其他的宫廷乐师来取代。离去前，萨利耶里对他的学生祝福，你在四章中学习音乐将如同波涛中行船，你要继续的航行，你将在波涛中听到美好的音符。愿你的音乐鼓励人起来学习，让更多人看见音乐的美。1776年的年底，布拉斯蒂登台演唱，受到许多观众的赞扬。布拉斯蒂长得非常的漂亮，温柔婉约，歌声动人，没想到太早出名成为他一生的梦魇。在观众中有个观众名叫做雅顿，喜欢上他，默默地追随他一场又一场的演唱会。雅顿是18世纪欧洲最有名的幻术师，他以此为傲。雅顿也擅长音乐、文学跟哲学，因此他可以打动许多人的心。他并且宣称他可以用幻术来治疗各样的绝症。1777年的一月，雅顿到布拉斯蒂的家，向他的父亲说，你如果把你的女儿交给我，我可以让她得到痊愈。雅顿称他的方法叫做磁场治疗，他以人的头部为北极，以脚部为南极。雅顿宣称他可以用自己身上的磁力改变他人身上的磁场，就可以使人得到医治。但是这个前提是医治的期间不得有他人的介入，医治的地点 不得为外界所知，以免干扰了他的磁场。他的父亲认为，只要能够恢复女儿的视力，让他能够看见钢琴上挥舞的双手，那各种方法也许都值得一试。1777年的四月，布拉斯蒂的父亲付出了巨额的医药费，让亚顿带走了布拉斯蒂。但是，亚顿带走布拉斯蒂之后，并没有回到原先承诺的住处，而是消失无踪。他的母亲开始觉得有点问题，但是父亲以为要有特殊的疗效，就是要忍受不合常理的治疗方法。期间，亚顿前来报告医疗的进展很好，获得他父亲的信任。但是一个月之后，有个路人传来布拉斯蒂的求救的纸条，上面写的：我看不见的时候，我心里很平安，给我的治疗却是使我日夜的痛苦。布拉斯蒂的父亲才知道他上当了，但是他又怕家丑外扬，所以他就请着以前的医生伯金斯出面代为寻找，但是人海茫茫，要到哪里去找他的女儿呢？伯金斯就上法庭控告亚顿以不当的医疗行为来欺骗人。亚顿拒绝上法庭，他对外放话，是布拉斯蒂爱上我，如果没有我，他根本没办法存活，我带走他才能够脱离他父母的控制，只有我才能够真正的拥有布拉斯蒂。治疗是医学而不是幻术，治疗也绝对不是医生控制病人的途径。几个月之后，法院才查出来亚顿藏在什么地方，布拉斯蒂的父亲亲自带队前往，但是亚顿已经得到消息逃到法国去了。屋里面留下来的是被性侵、情绪崩溃、眼瞎的女儿。这件事情成为当时的热门新闻，更增加了亚顿的知名度。而布拉斯蒂到晚年的时候，他还写道：在我的一生里面，这件事情留下了我恐怖的回忆。亚顿继续对外放话，磁场的医治本来是有效的，但是布拉斯蒂背叛了我，布拉斯蒂的父亲毁约，这是罪有应得的。这事情使得亚顿获得更多的顾客，外界的渲染使得布拉斯蒂更为伤痛，他日夜拼命的弹琴。帕金森医生怕他走到极端，就鼓励他，你要多到野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大自然对音乐家是有很大的帮助。这时候他才跟父母亲到野外去散步。1783年，布拉斯蒂的父亲出使欧洲，带着妻子与布拉斯蒂，并且还有几个警卫一起的同行。沿途所经，布拉斯蒂尽情的歌唱与弹奏，许多人前往倾听。他那喜悦与忧伤交织的声音，成为演唱中最感人的部分。布拉斯蒂写道：我在音乐中找到自由，我才体会到我的老师萨利耶利老师所说的，当我在教堂弹奏的时候，我的心是飞翔在天空。亚顿曾经一度的尾随，想抢回他所迷恋的对象，但是亚顿的名声太大了，反而让大家都知道他已经来了。布拉斯蒂随着父母亲到处演唱，他写道：我期待我在音乐中能够重新站起来。1786年，布拉斯蒂在旅途中严重的感冒，一时不能够歌唱。他的父亲才发现密集的演唱是有缺点的，他了解不能够把女儿当成音乐的展示品，他立刻请调回国，终止一切的演唱会。1787年是布拉斯蒂的转折点，有一天他到出版社洽谈歌谱的出版，出版社里也有一位男士，名叫李丁格。李丁格想出版一本以自动的节拍器来学钢琴的弹奏。这时候他跟李丁格对于音乐的爱好使他们交谈愉快。布拉斯蒂就问他：你一生最期待做什么呢？李丁格说：我期待做个平凡的人，以帮助更多平凡的人。他的父母亲知道他的女儿终于有第一个可以谈得来的异性，立刻聘请李丁格来担任女儿音乐的代理人。后来他们结婚， 婚后他开始减少演唱，从事音乐创作。他写道，我体会音乐不再取悦人，而是来自于一颗圣洁的心。他最有名的创作曲是 Sicily， 其次是一个穷人的晨曲。他用音符来叙述一个经过痛苦的人重新振作的故事。当时的作曲家喜欢加入重音，但是他的歌曲却如温柔的水流，并且他不加重音量。李丁格是热心音乐教育的人，他也关心视障者的音乐教育，这使得布拉斯蒂全力投入视障者的音乐教育。布拉斯蒂以经费大力的支持在法国所建立的年轻盲人学校，这是历史上第一所的盲人学校。布拉斯蒂坚信视障的人的智能是没有受损的，只要教他们生活的技能，他们也可以过着正常人的生活。布拉斯蒂又写道，社会对于视障的人的期待很低，其实视障的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支持，而是鼓励。他又委托机械的设计师叫做坎佩伦来制作典籍的机械，并且提供视障的儿童能够用手动来点击的机械来谱写音谱。布拉斯蒂写道，许多人争取有名有钱，却忽略了视障的人连读连写都不会。他鼓励人学习音乐，他写道，写音乐的人是单纯，喜欢音乐就可以避免太多没有意义的娱乐。1808年，布拉斯蒂的父亲病逝，庞大的家产全部由布拉斯蒂来继承。1797年布拉斯蒂发表他最后的作品叫做尼纳尔多与阿尔辛纳。布拉斯蒂写道，维也纳是欧洲的地理中心，如果能够让维也纳也成为欧洲的音乐教育中心，那欧洲将成为音乐盛行的地方。他成立了布拉斯蒂的音乐学院，不只收明眼人，也收视障的人，教导他们声乐与弹琴。当时有些人问布拉斯蒂，你孩子学习音乐以后要做什么呢？布拉斯蒂答道，学习音乐是使命，当你孩子有了使命，就会带下有使命的工作。布拉斯蒂又写道，音乐是跨越文化、语言与视觉的沟通，音乐不会使人自足高强，而是铺成桥梁。1817年布拉斯蒂有个学生写道，当老师在弹奏的时候，他的脸上泛着喜悦的光辉。布拉斯蒂对于音乐教育最大的贡献是在给初学者，是以4到5个人组成一个学习的小组一起来学习，这后来称之为小组钢琴的教学法。布拉斯蒂让初学的孩子能够在互动中学习，能够混合着群体的游戏来减少初学时候的紧张。当时有人反对，音乐的教学者如果不是师生一对一的教，将无法发挥学生的才华。但是布拉斯蒂却认为音乐的教育不是一开始就是为了精英。布拉斯蒂写道，我喜好学生是在祥和的气氛中学习，而不是一开始就是为要面对比赛的压力。何况许多学生根本无法付出昂贵的学费来请专人教导。学生应该是先学喜好音乐，再慢慢的决定音乐是不是为自己日后的专业。布拉斯蒂培养许多爱音乐却没有钱学钢琴的学生，例如来自匈牙利的普罗克斯，在1817年前往他的学校学习。普罗克斯也是一个视障的人，他毕业以后成为著名的钢琴家与作曲家。1830年普罗克斯成立了布拉格音乐学院，他用布拉斯蒂的教学方法培养出许多杰出的音乐人才，他使得布拉格成为欧洲的另外一个学习音乐的中心。布拉斯蒂的晚年经常写信给学生，劝他们不要迷失在众人的掌声中。布拉斯蒂写道，在忙碌的日子会使我们的心忙乱， 他又写道，音乐是我们内心的见证，我们不再取悦人。他也写道，一个人如果喜欢太多的掌声，就会让我们的弹奏完全受到环境所支配，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特。在这些 Plasti 的信件的内容是他的自我勉励。他又写道，不要在音乐的炎帝里面争取最高的桂冠，而是把最后的精华用来教育学生。 Plasti 的眼睛一生都没有获得痊愈，但是他在教堂歌唱的那一天，他的心已经得到了完全的医治。亲爱耶稣，我感谢你，起初写这篇文章是送给一个从小就失长的一个小孩，他的父母亲都是我的学生。当他生出第一个孩子的时候是一个失长，父母亲很坚强地把孩子好好地教育这个孩子。我抱过这个小孩，我抱过这个婴孩，我看着他从小长大，进入小学，进入中学，后来他持续地往前去。我有天跟他讲，我有一天我会写一本书送给你，是给视障的你。当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的同学里面有视障的，我看过视障的人在学校里面读着书。其实视障的人头脑完全是跟我们是一样的，甚至某些的感觉还比我们更为灵敏。谢谢主，我当时候就写了 Plasti 的这个故事，我也非常喜欢他所弹的音乐。我要谢谢主，也许就像他所说的，我们一生不是在寻求最高的桂冠，而是把一生的晚年送给学生，来教育学生，成为学生的一个礼物。我要谢谢主，我要谢谢主。我相信我们一生所有的遭遇都可以经过上帝的手来转换，成为别人的祝福。也许一生依然带着这个残缺在往前去，但是只有上帝能够把我们的叹息哀伤转换成为赞美和最美的音符。这是你做的，这是你做的。我感谢主，祝福视障的学生，祝福视障的人，祝福普世视障的人都有机会可以来到上帝的面前蒙受救恩，都能够在这个社会里面找到他一技之长的谋生之道。我也感谢主，能够让我有机会来跟别人分享巴拉斯蒂的故事。愿有更多有才华的视障者因着上帝的帮助走出亮丽的人生。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视力上的障碍还有令人难过的遭遇，却并不拦阻帕拉斯蒂他的生命为主发光。宇恩刚好认识文亮老师所说的这个要写故事给的这位年轻人哦。这个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宇恩也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在主日的乐团当中服侍，他就是弹钢琴，然后我弹电子琴。那他还有两位妹妹也都非常的优秀。宇恩真的看见天父上帝在他们家庭当中有许多奇妙的恩典和带领。虽然视力有障碍，但却一点也不妨碍他们继续的遇见神，认识神，并且成为多人的祝福。也要鼓励视障的朋友们，其实你们常常散发着一种令宇恩很佩服的光彩与自信，让我看见一个勇敢的生命，对人生信心的回应。 说到钢琴啊，这个充满好奇心的宇恩就突然想到，诶，你知道为什么现在的钢琴黑白键加起来都是88个琴键吗？宇恩就去搜寻了一些资料来跟你分享，希望你会有兴趣。因为宇恩从小到大弹琴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认真的去想过这个问题，或是去寻找答案呢。其实钢琴的前身是大键琴，键盘的键，在14、15世纪的时候呢，出现在欧洲。那大键琴它跟钢琴不一样的是，大键琴的琴键并不是透过敲击琴弦来发出声音的，而是使用拨弦的机制。当演奏者按下琴键的时候呢，在内部的拨片，通常是用鸟的羽毛制成的，就会拨动琴弦，让它发出声音。所以呢，大键琴的音色是清脆明亮的，但是它的音量却不像钢琴那样可以透过敲击的力道来调整强弱。这就是给大家一个观念而已。好，回到钢琴的部分。那第一台钢琴呢，是在意大利被发明的。那一开始其实只有54个琴键，后来呢，就随着钢琴音乐的发展严格，键盘的范围也逐渐的跟着作曲者的需求扩张，要追求更宽广的表现潜能。在1880年代的时候，钢琴制造商史坦威制造了第一台88个琴键的钢琴，包含了52个白键，还有36个黑键。很快的，其他的制造商也纷纷的仿效，就形成了我们现在熟知的钢琴标准。现在的钢琴几乎都是88个琴键的，横跨了7¾个八度，就是7个八度加上额外的4个音符。那这个频率大概是 27.5 赫兹到4186赫兹。这个赫兹的部分我们来讲讲哈。人类的耳朵能够听到的范围呢，大概是在20赫兹到20000赫兹。那大脑可分辨的频率上限大概是在4000赫兹左右。所以呢，就算音域随着琴键的数量增加而更加的广，但对人类的耳朵来说啊，更多的低音最后只会变成混浊的杂音，那更多的高音只会变成听起来不舒服的噪音，完全没有音调的感觉。所以呢，就音乐性来说呢，这些都是没有意义的。那所以88个琴键就被广泛的采用，成为了业界标准。到了现在呢，有些日本之外的制造商还是会依据特定的需求，客制化的制作97个琴键的钢琴，在低音的地方增加了9个琴键，但这九个低音区的琴键的琴弦呢，只会负责在弹奏其他琴键的时候，透过共振制造出更丰富的声音。实际上，这些额外的琴键呢，几乎不会被直接的弹奏。以上就是宇恩找到的资料，也跟你分享。希望未来还有机会在一些我觉得好奇或是有兴趣的主题上跟你分享哦。接下来要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乐观的计程车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乐师傅要和你分享的故事是天生行动不太方便的年轻女性，一起来收听。
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在我刚开始服务于无障碍接送的这个领域，很少有一位乘客是让我为他感到高兴，而且是充满祝福的。是什么样的过程呢？今天我来说给您听。 这位乘客是个年轻的女性。在我刚入行的一年多，第一次有机会去载她。她是一位患有小儿麻痹的一位女性，很年轻。早上呢，8点多就要上车，要赶去另外一个行政区的公司上班。我见她从公寓的门口一跛一跛地走出来，肩上背着一个背包，另外有提着一个便当袋，想必是家里给准备的爱心午餐吧。于是我跟他确认姓名还有前往的地点以后，便搀扶着他上车，前往了上车的地点。每一位乘客上车，不论我是否重复的载他们好几次，我都一定要在每一次的时候问今天的路线怎么规划，就是怕乘客有了新想法，或者他坚持喜欢他走的路线。这次也一样，更何况我是第一次接送这位乘客上班。经过确认了以后，我心想，在快接近他公司的那边有一条路新开通的，应该对他来讲会更方便。但我先不出声，等到快到的时候再跟他讨论吧。第一次的接送，我见他有点睡眼惺忪，于是我降低了我车上收音机的音量，并且转换成古典音乐电台，好让他在车上可以再放松一下。上班时间呢，车多，也常常遇到红灯，所以没过要花了20多分钟才到了我刚刚讲那条新的路的地方。我说，不好意思，如果我帮您调整一下路线，这边有一条新开的路，走这条路可以更快也更方便到达您的工作地点，这样可以吗？他一听，当然同意啊，于是就按着我建议的这条路走过去，果真帮他省下了5到7分钟的塞车时间，他马上也记下了这个走法。到他公司的时候，那是一栋办公大楼，我依照他希望我停的那个位置把车停好，让他下了车，收了车钱离开了。我依然见得他是一跛一跛的小心的走进去这个办公大楼。我并不常派到去接这位小姐，第二次要接到她大概已经又隔了3-4个月。她一见到我对我有印象，便跟我说，司机大哥，很感谢你上次介绍的路，后来她都会请我们其他同事依照我建议的路线去行驶，方便很多。我听了当然很高兴，非常感谢她对我的肯定，于是也跟他确认了一下，那么今天就按着这条路走咯。再一次的接送呢，又更久了，大概距离第一次有1年多的时间。这一次我发现他，肚子大了，有小宝宝了。我跟他确认之后，为他感到高兴，连忙的恭喜他。路上他也雀跃的跟我分享自己从结婚到怀孕的这段路程，最重要的是要突破自己心里的那个门槛，因为他有着天生走路的不方便，他能够顺利的结婚，自己已经感到非常的幸运，现在要有了新生命，对他来讲更是一个大的挑战。一方面担心小孩会不会像他一样有这样的遗传，或者是说可以健康呢？他非常的忐忑不安。但是我说，宽心吧，宽心，一切都会有最好的安排，我相信你的努力上天也都会看到。这趟路程我更小心的在行驶了，毕竟现在这是2个尊贵的生命在我车上，非常之荣幸。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我再一次去服务他是什么时候吗？又隔了2年多， 这次又到门口来接他，一样的时间上车，去一样的工作岗位，走着几年前建议他的路线，在路上也问候他，也关心他的小朋友。没想到他告诉我说，司机大哥，这段时间啊，我已经有第二个宝宝了，而且两个宝宝都是健康的宝宝。而且呢，因为有了两个小朋友，他们夫妻也准备换到另外一个新的有电梯的华厦，这样他们一家要出门的时候才会更方便。譬如说要带个娃娃车，或者是一次四个人进电梯，两个大人抱着两个小孩，空间要更大一点，走楼梯肯定是不方便多的。那么非常高兴的是，她显然是一位非常认真的女性，在工作上坚守岗位，几年下来都在一间公司努力，家庭的生活一定也很充实，夫妻两个必定是分外用心的在经营彼此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令人羡慕的伴侣跟家庭。这一天呢，连接送他的路我都觉得是特别的顺畅。然后在路上呢，他也分享了一些小秘密，譬如说他的丈夫是个胆小的男生，特别不敢帮他的小 baby 换尿布，擦擦那个便便后的屁股。所以这位女性在他们晚上回家接了小孩子从保姆那儿回来之后，女生还是要负责太多的小孩的大小事。两个出生的小 baby 大家一定都有经验，小婴儿的睡眠真是没准儿，常常在大人最需要好好睡觉的半夜里突然放声大哭，肚子饿，尿不湿，或者就是要大人的抱抱，这些都是新手爸妈必须面对的功课。还好乘客告诉我，她老公除了换尿布这个门槛过不去之外，其他倒是挺帮忙的。故事聊到这儿，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心里有什么感想呢？你羡慕这对夫妻的感情吗？这是当然的。其实世界上不容易有所谓完美的夫妻，更何况这位女性乘客有着天生的不方便，她先生依然爱着她，守着她，虽然她先生也有自己难过的门槛，但是总是在别的时刻别的地方多分担了一些家里的事物，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见证。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对夫妻若能够多多的互相帮补，不要计较这个，不要计较那个，做先生呢，你也可以常常倒垃圾啊，在家里也帮忙扫地拖地洗衣服晒衣服，千万不要假装男子气概说，哎，那些事是女人的事。女性朋友，如果您本身有这样的专长，也许也可以常常跟老公聊聊理财投资，分享自己的眼光，说不定还能够共同增加一些彼此理财的收入呢。现在都是平权时代了，一个大家庭，大家一起做事，分担工作，不是很好吗？千万不要再有男尊女卑的那种观念。我们一起来祝福故事里的这对乘客的伉俪，希望他们的孩子健康活泼，他们夫妻恩爱永久。当然我也祝福每一位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平安如意，温馨接送情，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哇，今天的点播真的不是特地这么安排的哦，是我决定之后才发现的。前面提到了视力障碍的女音乐家，再来就听到了这位在行动上有困难的女生的故事。很多时候雨恩发现啊，真正的障碍从来都不是外在的，不是我们个人的条件，也不是环境，而是我们的心。 当我们的心里有障碍的时候，看什么都是困难和不可能的。但当我们换一个角度去看，或许就会豁然开朗，海阔天空了。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愿天父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够大，大到我们能够有勇气面对许多我们觉得不可能的事情。或许我们不能，但是在天父的心意当中，凡事都能。
主告诉我如何献上我的生命，带希望入人群中。主告诉我如何付出我的关怀，将温暖带入世界。
我看到灵魂中的忧伤，孤独中人的心在角落颤抖。
差遣我，差遣我，我愿付出我所有。差遣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充满我，充满我，用你爱来充满我，再一次紧握他们的手。
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
赞美之泉的差遣我算是 GLOW 系列这张专辑的主题曲吧，就是同名专辑嘛。愿你我的生命都可以更多的走出去，成为祝福，无论是实体的或是线上的。当我们听见天父对我们的邀请，我们前进的时候，天父也必继续告诉我们该怎么做，该往哪里走。坐在每一位最小的弟兄姐妹身上，就是坐在天父的身上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ang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咯。祝福正在收听的你，因着领受天父的爱，充满勇气和动力，突破你现在正在面对的困难和挑战。为你祷告哦，拜拜。
再见我到需要你的人群中，充满我，
充满我，
用你爱来充满我。